可是我觉得小野小婷这个女人她自己的一个抒怀的诗，我们稍微看一下啊。她说，对不起，我打的是日本哦。这个她说花的颜色，如果在日本你不说什么花的话就是指樱花，那么她说花的颜色是会变的，那这是一个，如果你有去日本的话就是明白。像那个莹莹，他们不是前几天礼拜才去日本赏樱花吗？莹莹回来就是满心欢喜的跟我讲，叔叔，你知道什么叫樱吹雪吗？我说，我不知道。就是樱花盛开的时候，花瓣飘落像什么？莹莹回复，头皮屑。头皮屑啊，现在你就损我了是吧？那时候这么高兴。莹莹说，真的很漂亮。因为我去日本了，都不在那个樱花开的旺季去的，所以我呢，都是樱花开完了淡季的时候去的。我不知道他们看到多美的景象，可是呢，他们看的很美的地方啊。我在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去日本呢，我看过樱花季之后是什么样子的，就是樱花盛开之后在掉光之前，你知道那画面有多厉害吗？我说，河边一排樱花树上面挂满了粉红色的呕吐物，就是那个花都塌掉了，像个烂抹布一样挂在树上，说多恶心就多恶心，像烂肉一样挂在树上。所以小野小婷的这个象征物真的很激烈的，因为樱花的这个盛开的时候的那个美啊，跟开完之后的那个恶心啊，其实是很强烈的对比的。那他怎么说呢？所以他就这个事情他一开始就在讲，所以你们现在这么爱我，可是你们爱的只是我的美色而已，那可是美色这个东西是会消失的哦。那有一天我老了丑了之后，你们的这个爱还能持续到那个时候吗？如果我们不是真的在心灵上有所契合，在价值观上面多沟通的话，那你们现在对我那种狂热的追求，我应该高兴吗？我跟你讲，可以理直气壮讲出这种话的人一定是美女了，不对，就是被那么多人追还很不爽快。你说这个日本古典女作家里面感觉上是丑女的是谁呢？是源氏物语的子是不？那个源氏物语呢，你说有没有文学价值？当然它的精美的词藻文学技术上来讲是很有文学价值的，可是内容之绝望，就是家庭主妇写的那种的文笔小说吗？就是有一个很美貌的贵公司光源氏，一家一家去睡他们的女人，然后被他睡过的女人都高兴的不得了，我被宠幸了，好好。然后光源氏两个女人都没有满意，所以最后他决定要从小培养一个自己心目中的，就是故事来讲一看就知道是那种丑女的故事吧。丑女才会说被一个男人这样子轻薄了还这么高兴，有人要我了，那真的美女写出来的诗都像小野小婷那样子的吗？那一串日文这个意思是淡淡然的把我这个人就这么丢在，就是一种自暴自弃的感觉，丢在这个世上，我就把我这个人放在这边放个30年50年，咱们走着瞧。这个一串日文在日本诗里边呢，这个叫挂词，就是一个字里边挂了两个词，一串日文一起读的时候呢是汉字里的眺望的眺，但是分开来读的时候呢是长语，就是我这样淡淡然的看着一直还不停的雨，就是这个雨一直下的期间，我就看它一直下，看它哪一天会停，就是每天都要收到像雪片一样飘来，或者莹莹说像头皮屑一样飘来的情书，那是因为我今天还美，那等我有一天丑了，你们的情书还会继续送来吗？那我就这样子淡淡然的等着看吧。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啊，你在日本的小说里头啊看一看小野小婷写的诗，再看一看子时不写的源氏物语，就会觉得还是当一个不幸的美女好了。就是子时不那种丑女妈妈式的小说，就觉得好像人生格局有点小，是不是？当然子时跟小野小婷比的话，可能子时不比较幸福哦。家庭主妇每天对着电视大叫裴勇俊你好帅，很幸福啊。小野小婷身处在这个人际关系很恐怖的漩涡里边，感觉比较不幸福，但是在心灵层面来讲还是看的东西多一点，眼界宽一点比较幸福嘛，对不对？那中国呢，也有一位因为曾经很幸福而后来不幸福的李清照啊。因为李清照的第一个先生赵明诚跟他实在是太合了，就是兴趣也好才华也好都是非常能够沟通的， 就是他已经找到一个灵魂伴侣了。可是当他这个先生不幸短命死去了之后，那他的余生就很麻烦了。那之后他再遇到的男人都有那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。那么历史上记载他后来还是有再嫁，就是有一个娶她，可是他再嫁之后就觉得那个男人不对劲，就是那个男人不知道是贪他的钱财还是怎么样。那个年代女性主动到地方当局去提出离的话是要受刑的，可是因为他有艺文界还是政治界的朋友，所以他免除了刑罚，就是他没有受刑罚，就是冲到官府说我要办离婚，就把这个老公给休掉了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。那他的这个对爱情就是我要的就是这么多，如果你给不了这么多的话，那我不要，就是我不妥协于这个不足的东西。
Never settle for scant boast。
所以他的这个有一点孤独的人生，薄雾浓云愁永昼，日子都过得很漫长。瑞脑消金兽，一个熏香炉的形状吧。佳节又重阳，玉枕纱厨，半夜凉出透。那就很明显，诗词是要婉约一点，含蓄一点，但是就是写说我床上没有别人啊。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我对着黄昏喝酒呢。那你说喝酒是不是有人陪我喝呢？他一句有暗香盈袖，就是一个女人啊会闻到自己身体的味道，那是一种多孤单的状况啊。已经是身体上有那种简单来讲就是一种欲火不能浇熄的状态了。可是呢莫的不销魂，连卷西风，人似黄花瘦。你不以为我不想要性生活吗？可是呢以我的标准来讲的话呢，最后还是连卷西风，菊花瘦，我比菊花更瘦。就是以我的标准是不够的嘛。有一个台湾翻唱日本歌吧，翻唱的最多的歌是日本一个叫中岛美雪的歌星写的嘛。有一首歌叫日文
at bond key at，
就是眼泪，台湾是曾淑琴翻唱的，叫做男人缘，没听过，不红的歌吗？那中岛美雪呢，他原来的那个歌词呢写得很幽默，在副歌的地方他就写了我的男人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很好的啦，只是那么好的男人在地球上不存在而已，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情。当然你不能说小姐小婷很幸福，你也不能说李清照很幸福，可是我觉得在我们的这种人生的要求之中哟，如果你敢去不妥协的要的更多一点，再份不妥协其实本身有一种幸福在的，因为你降低标准就很好满足，不要灵魂伴侣嘛，要炮友，这样很容易啊，是不是？但是问题就是有这样子心灵胃口的人，他会知道炮友可以满足到他人生层面中肉体某一个局部的快感，但是上面的统统都没有，他很清楚知道这个没有，而这个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没有是一个很重要的感知。如果一个人连他那个我的人生少掉多少东西都不能感知到的话，那他真的就是庸庸碌碌鬼混一生的吗？所以就是在相对的格局里面，庄子还是认为人还是要追求比较大的格局的。